师傅、法师、各位师兄，大家阿弥陀佛。这一次研讨会的内容，我有两个新的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就是那个分别业的轻重这一段里面谈到说造重业的五种状况，里头有一个就是邪见。那十二业里面，意业里面贪嗔痴三毒，就他断善根的部分来讲，也是吃最重。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怎么样来处理，就是要亲近善事，然后听闻正法。那师父大慈悲大智慧帮我们抉择了三藏十二部里面，让我们好好来学习广论。那原本呢，有很多师兄师姐进到佛门之后觉得佛法很好，可是他会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样入门，所以都是东学西学，十几二十年过后呢，在日常生活中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广论就不太一样，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说这个广论的作用真的是潜移默化，我们把这个师父的法教慢慢慢慢听进去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邪知邪见去掉。虽然感觉福报没有什么增长，但是呢，实际上很多恶业就已经去除了。就是我的姐姐啊，这三四年跟我们比较有往来，然后师父的这个法带，我有机会我就是跟他结缘，然后就叮咛他说，有空的时候多多少少听，然后听完了也要重复听。那因为他有工作又有家庭比较忙，所以趁在学校有空闲的地方，有时候他就多多少少听。听了之后他有问题，我们能解的就解，不能解的就是回头再问，再请教师父。那这样断断续续他也学了一段时间。那最近他就是回到家里面去看妈妈，然后就看说他有一条水晶的像那个念珠，然后就发觉说松掉了，他就自己主动的跟母亲说让他回去帮忙他重穿。重穿之后呢，隔了一个礼拜再送回来，可是这个老人家一直觉得这条念珠不是他原来那一条，是被换掉，比较不亮，比较不好，比较短，那怎么讲都讲不通。所有兄弟姐妹都不相信姐姐会做这种事情，那我也不小心打电话就被诉苦了。诉苦之后我怎么劝她，她也是不听，说再讲她就不高兴了，要生气了。我说那就不要讲，可是我心里想说姐姐应该会觉得很委屈，那我就想也怎么安慰她，就打电话过去东扯西扯都不敢讲正题。就一讲到正题之后，我姐姐就说是她不对，说因为以前啊，他真的是起很大的贪心，觉得他那一条念珠真的很漂亮，很想看说他挂在那里又没有在念，就想把他问他说能不能送给他，可是他一直不敢提。然后这一次呢，可是他真的没有，他只是纯粹出个好心说他把他拿回来重穿再送回去给他。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他不对，他之前的贪心引起。我心里想哇，真的是这个广论给他在生活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不然的话真的他从小到大很老实讲可以算是孝顺的，可是很多人可以任劳可是不能任怨，一点点愿望他可能就起很大的烦恼。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学习广论。那再来一点，就是在讲十二业里面的这个恶的轻重，我们万一不小心过去已经造了这个恶业之后，怎么样让它不受报成为不增长业，就是要忏悔，然后防护，然后平常有修对治。那忏悔我们学佛之后都知道要忏悔，可是要防护它不再重犯的话，就要有定慧力的这个摄持。那定慧力我们知道说一时之间也没办法成就，那以前呢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 这修定呢，就是要在一个寂静的地方，然后逃避这个人群，不要受人家打扰。一个电话来，一个人要来吃饭见面，都觉得很打扰，非常的烦。那师父在小止观里面，还有这个就讲的白法里面，也在提醒，这样是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对象就是众生，为利众生愿成佛，成佛之后也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以为要有一个寂静的地方修定，这个也是个分别心。那现在因为因缘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比较多的机会面对，就是跟人相处，那这样的心一直很想逃避，可是每每在升起烦恼的时候，听到就回忆，就是忆起师父这样一段话，就觉得说啊，愿意这样子放下来，赶快再重新整理那个情绪，让自己能够在线下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以前觉得自己很钝，都不知道说什么叫做上师的加持，我现在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上师的加持，也很感谢师父不辞辛劳讲这些法教，然后有师兄一个字一个字腾出来，让我们受用非常多，感谢师父。
师父、老师、各位师兄师姐，大家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实业道轻重的差别，那里面就是这一段就是详细的介绍它的这个轻重。那其实总体来讲的话，还是就是说叫我们就是大小的恶业都不要做，然后尽量能够就是做善。那一般我是觉得我们一般大部分的状况就是会觉得我们就是大恶不造，小恶不断，因为这个日常生活中生口意是很难免。但是在这里面的分析就是说即使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串习力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小恶不断的话，其实日久天长之后，它还是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恶业，然后指令我们就是会到这个恶趣。那再来就是说比较容易会就是说会触犯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里面讲这个对象的差别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眷尊长，就是我们家亲眷属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一般人反而跟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念呢，反而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在佛法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家人，就是说造恶这样的业是比较重的。可是，一般我们的就是态度，因为就是家人的这个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比较近，好像都比较互相了解，所以就是说比较会放纵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的部分啊，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就去侵占别人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东西，想要就拿来用，然后甚至用那种侵占的人，其实他不是很愿意，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姐姐或者是我是哥哥哦，那我们就把它拿来用了。那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很容易就是说在外面上班啊或者是说做工作的时候就是受了气，然后在外面都不敢发表出来，然后回来就是家人就变成我们的受气包，然后就是会遭受那个鱼池之殃。那其实在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就是讲到说，其实这样子的业也是非常重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两点是我们平常其实我们比较容易会碰到的。那在这个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是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妄语业里面哦，在课本上面有讲到说最严重的就是比较重的状况，就是为了要骗取他人财物而说妄语。那最近就是有接到一个这个诈骗的那个电话，那其实已经被骗了，但是没有被诈到财，就是跟他已经一来一往了半天，然后讲了很半天，然后之后还是没有把我们的那资料给他。那现在的那个诈骗的手法就是比较不像以前啊，就是说他都是渐进式的，先一通电话再一通电话，然后渐次的让我们的那个心就是说心房打开，然后他要到你的那个账户那些资料。那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说那个 会被骗钱的，会被诈骗的，就是因为大部分是因为贪的关系。那其实我发现这些诈骗集团，他们很能够掌握那种人心的弱点哈。现在除了就是说你贪财的那个部分之外，还有就是说怕自己亏损，他就是从这几个人心的这个弱点下面，然后经过好像那种很详细的那种规划。那当我们接到是不是一个那种年轻女孩子，而且很稚嫩的那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说她应该是那种社会新鲜人，然后没有什么经验，听起来还蛮可怜的，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配合她。可是当这一场戏演完之后，因为对她来讲她是演一场戏嘛，她讲的就是说很急切，然后很紧急，然后我们跟她配合了半天，最后发现不对劲，也不能给她，然后最后这个电话就到此截止。可是之后其实我心里还蛮澎湃的，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想说，是因为前后就是已经好，就是两通电话都不同的人，然后都是那种年轻女孩子，我就觉得说那时候觉得很难过，是说这个年轻的孩子他这么小的年纪，因为听他那个声音就是大概最多20出头而已，他就是他每天做这个工作，不管他是被人家找去的工读生，不是说他自己就是说主谋，他只是一个配合的，或者他真正就是那个主谋，可是他每天串习的都是就是说他在串习那个欺骗的那个种子，忘了的种子，然后怎么样从这个怎么样动脑筋去就是说设计一个圈套让你来就是说落入这个陷阱，你就觉得说心理上面觉得说真的觉得很可惜，然后一方面也觉得说啊，因为要深信业果的原因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以前一定诈骗过人家的财，会觉得说好可怕，以前我也做过这种事情，虽然这一次没有，但是必然过去世是有，才会现在那么清楚明白，就还打到你的手机上面来，然后讲得一清二楚，说你曾经在什么时候订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说我们真的不能作恶，虽然是说这辈子看起来好像没有做那些事情，而且还觉得说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但是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说一定是有，你一定是有那个业因，今天才会有那个因缘出现。所以现在到我们都看到说很多有时候去人家去提款，变成说银行的从业人员比我们提款的人还要紧张，因为诈骗的这个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自己也反省说，一定必然是过去有做这样的恶业。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是我自己要忏悔的，就是在里面讲到说贪业重的，就是在贪业里面比较重的，就是第一个是说对自己的功德处起增上慢，然后嗔业比较重的，就是对父母尊长起嗔恚心啊，一切的嗔恚中，以嗔同修犯恨的人起嗔恚心及嗔恚菩萨是最为严重。那如果互相嗔恚所造的业，就不是持戒还有修定布施的善行能够救。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很忏悔，因为过去在道场里面，就是在大众僧团里面，就是觉得说自己在这上面也起了很大的烦恼，就是因为就是说自己虽然就是知道说不能执着于自己所做的这个功德，可是在执事上面，就是说渐渐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比较认真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那个成果出来，我们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好像欣慰啊，有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出来。那自己也觉得说这样好像不断的，好像其实是在增长我执的这个动作，这样的一个那。然后在跟人相处，不管在跟师长或是师兄弟下面相处上面，也会发觉就是说其实就是那个慢心不断的在增长，所以才会说就像刚才法师讲的那个任劳容易任怨难，就觉得自己做很多的时候，让别人有一点点的就是说维持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不能够忍受，甚至直接就是师父讲什么话，只要对我的工作上面有一点意见的时候，马上就这个跳起来就可以跟师父那个就是正面冲突，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说有冲天的委屈这样，就是充满了这种愤恨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已经也学，就是听闻师父的那个就是广论，其实也学了好些年了，然后知见 就知道说自己这样子是不对的，这些信念都是不对的。可是因为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好像百忙之中都是在那个昏沉掉举散乱的状况下听，能够抓取到一些佛法的时候，觉得是真的对自己很受用。可是因为没有回去做思维，没有不断的去思维跟休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真的在对预言对境的时候，那个烦恼实在没有办法对治，所以那个烦恼一直起来，烦恼一直起来。然后那时候也常常就是说会私下来就是请教师父，那师父也有说，我自己也知道，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忍辱力不足，也知道，可是还是做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后来就是选择就是说用自修的方式。那会当我在自修的过程里面，在重听师父的广论跟白法的时候，就是更加确认说我过去真的是错的太多了。我们不管说，我们常常讲说，不管说这个道场如不如法，其实如不如法，道场如法跟不如法是来自于人心的如法不如法。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我已经学了正法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如法的行持的时候，那本身我自己有问题，不管其他人有没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过去常常都是会推诿抱怨到别人，也许环境它是让我没有办法跟上的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内在的烦恼不能降服，而且没有依法修持。所以在这边呢，读到这里心理上面也觉得说非常的惭愧嘛，那也很感谢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再继续的学习这个正法。哦，那现在因为师父的慈命就是叫我们要学习辩讲，那我就觉得说自己觉得说程度都还没有到的时候，也没有修到那，师父常常讲了，你听闻到哪里就修到哪里，听闻完之后就成就了。可是发觉自己已经听闻了两遍三遍还是很不成就，而且每次在学习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有相当的陌生感，那就是因为后续的思维修行没有做到。所以现在要去练讲，乃至于是说每次来这边新的分享都觉得蛮心虚的，蛮汗颜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做这样的分享，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跟师父学习了，然后在接触大众的时候也发现到说，真的很多人他没有学佛也就算了，可是他学佛之后他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可以正确引导他的正法，还是老是在一些传闻的一些佛法错误的佛法观念上面，其实根本就不是佛法的观念，一些错误的观念上面是在转，然后修行没有办法落实。我为了这样的一个因素，就觉得说应该要不负就是上师的教导跟嘱咐，应该要去学习分享，学习就是说跟大家就是来就是说把自己学习的这个经验跟心得，还有就是说学到的这个正法与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知道业的轻重分别有比较能察觉，就是在一般造业的过程比较能察觉。那之前不清楚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比较难思维进去，比较难察觉到。就是参加一个法会，连续两天。那第一天就是早上起床去，然后做完法会完回来，然后因为第二天是连续的，然后回去大概九点十点赶快睡觉，然后第二天又去，然后那天法会做完之后，突然法会做完之后就是身心比较放松，然后跟师兄们吃东西啊什么的，然后开始聊天，然后突然察觉到原来前一天没有什么机会造口业，因为都在忙着做法会，还突然察觉到是那个串习的力量是很可怕的。然后前一阵子参加那个高考，因为前后两个礼拜考完之后，就觉得整个放空了，然后感觉好像脱一层皮， 就是最后一节考完之后，突然觉得前面两礼拜因为很专注在准备考试，那也没比较没有空去想一些有的没有，妄念比较少，好像突然体会明白什么叫做专注，一心不乱，因为稍微有一点那种感觉。然后再就是在书在那个，因为我之前常常会自以为发现是对的，就是在长辈面前会五四三的逗他们开心，然后看到这一段就有点冒冷汗，就是其实就是不尊重长辈，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那其实也是在增长自己其余的习性。那这一段的这一阵子生活经验就是，那个平常的妄念很重，像刚考完试的时候，那一阵子感觉上思路都比较清晰。那考完试大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这阵子就感觉就常常会有，就是又没有专注在某些事情，那常常会不管是妄念或是什么，常常又开始又在造业。那这阵子常常感觉好像自己反复的中暑，就是头晕脑胀，蛮严重的。就是，其实就是像书上说的，就是要察觉，然后忏悔，要反复，就是每天每天要做，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做。报告完毕。
报告师父，十分惭愧的跟师父报告这件事情。一个多月前，何国栋又无缘无故斥责我，也许我是忍受不了长期的被他凌虐。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失去理智，好像发疯似的。我非常愤怒，很大声的回骂他，心想糟糕了，当时就被自己的行为吓了一大跳，怎么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怎么对得起师父，赶快跟佛菩萨忏悔，跟佛菩萨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事，再也不要犯这种错。按说我这个造业是属于书上所写的，在狂乱失去理智之下所做，造业之后起惭愧心忏悔所做，忏悔之后事不再造，起防护心防止作恶。可是我还是难逃一劫，当天牙床就肿了起来，给牙医师看几年前所做的，就是三个牙齿一组的那个牙套要整个敲开来治疗了好多次，到现在都还没有治好。牙医师说这个细菌非常顽强，很难治疗。这期间所受皮肉之痛是不在话下，我知道这是自己恶报现前，自作自受，怨不得谁。只是我非常难过，这么长时期的苦我都忍受了下来，可是就一次过不去就爆发，使得前功尽弃。知道自己的业障深重，定力太差，要怎么样培养定力，怎么样真正的起防护心，事不再造，这是我必须要重新加强学习的功课。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师父。
最近呢，在临时抱佛脚，所以呢，这几天那个 我是有看好几遍那个身心业果这个部分，可是呢，我发现这几次的新的报告，他都在下四到二的那个身心业果十三页的果报上在研讨，虽然就是有看了好几遍了，总觉得是一难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总会有造十二业的机会，然后杀杀小蚂蚁啦、小强啦，贪者不欲之乐啦，贪不到就生烦恼啊，那就是起嗔恚心。在世间上呢，虽然不是算是很违法的罪业，但是长时间呢，那个串习这个种子，它就会回熏的一大事嘛。那种子生现行啊，那是。现行生种子，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话，就会感到多三毒的果报，就断了一个开悟解脱成佛的机会。师父呢也提到说，造业时的心理状态和那个方式，不管业的轻重的差别，都要升起忏悔心，仿佛不再造，请假修十三业，修一切的那个正心来对治那个恶业的力量。还有就是我一定要决定发誓不要再造，就是我可能是就是没有决定发誓，我都没有发誓过怎样怎样，所以说还是会犯一些小小的错误，还是，可是这个不要看这个小小的错误，我们就觉得很瞧不起他，其实以后就是我们到我们正果的机会。我为什么讲说临时抱佛脚的师父，就是说这件事看到昨天为止，我觉得都看得比较懂啊，可是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报告，所以呢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啊，才想出一点点点子来，就写在上面。其实上面也是就是也面上被看得很熟啊，或者是思维得很熟，所以说今天就这样子来念这报告的师父。还有就是我想到说，过去那个很多我们做生意都很关心生意方面好不好啊，经济好不好啊，可是过去就是经济很萧条，或者就是景气不好，我们都会怪说景气不好，大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生意也不会好，所以不会赚到钱。还有就是我发现说，最近全球的现象有暖化的现象。以前我记得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温度没有这么高，是升到32啊，或者31啊，这样子热热热下就好了。可是呢，我发现最近好像在烤箱一样，太热很热。所以发现这个一种现象。还有就是最近 H1N1 那个流感那种的。我看这个都是影响到我们大环境的生活，所以我发现听师傅的那个带那个 CD 之后，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不要怪罪大环境的，推给他们，把责任推给他们，应该就是我们就像师傅讲的，要自己从本身做起，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工业的显现所形成的，所以就想到这里就很觉得很。我觉得虽然是我们一个个小小的恶业累积下来的话，就是现在我们都得了这样的果报，我们都亲身体验到看到的。因为同时也想想说，后代子孙怎么样能够适应这样的恶劣的环境，所以想想这些，我们真的是要赶快要断食恶业。虽然是我是这样讲，赶快要断食恶业，修十善业，修一些正法，可是我们就是像是法师讲的，有无明来的时候呢，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样就造了，然后因为就是没有空性的智慧的关照，还有摄持的力量，有这样的摄持的力量来对治十二业。那心十三业这么重要，它还有就是说很殊胜的利益。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以前师父讲的杀盗淫妄十三业的那种殊胜的果报，如果你远离十二业的话，又来或者行十三业的话，有什么样的果报啊，殊胜的利益啊，这样子。 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杀的话，就会身体会健康啊，不会生病啊，会长寿啊这些。那如果是你不偷盗的话，当然你就会你的资产越来越多，你投资什么你都会赚到钱，也不会被人家打仗啊，或者是被人家什么坑了那样子，就不会很难过。还有就是如果不邪淫的话，你会得到好的眷属啊，家庭和乐美满啊，会吵吵闹闹的，而且就是说会六根调顺，六根调顺会直接很清净，直接清净的话就会你会直接会清净，我就不会做恶业了，然后就会做个好的贤妻良母啊，还有会有那个很好的名声啊。还有是离妄语业的话，口中会有那种青莲花的香气，还有离那个离间语的话，就得不坏身。得不坏身就是说我们就不会被小刀割小刀割啦，或者是流血啦，身体受的伤害啦都不会。还有不起语的话，就会受到尊重啦，还有敬爱呀，说话的时候能够有智慧呢，来条理分明说清楚。无贪的话，身口意上也可以自在啦，财务自在啦，或者是王位自在啦，你所得到的会比原来所要需求的还要百倍殊胜。无嗔的话，就是相貌会端严啦，有慈悲心。我想我每次照镜子的话，我就是想说我是不是之前没有嗔恚心太重了，所以很长得很抱歉这样子。还有离邪见，离邪见的话就会得到有真善依乐啊，还有身心因果啦，宁愿牺牲生命也绝对不会再造那个恶业，只归于佛，不归于其他的那个外道天神魑魅魍魅鬼魅等等，长生人天，不会经过恶道，无量福慧，专转正圣，永远行在正道当中，不起身见，奢足恶业，能够通达无碍，不多法难等等。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行持善业有这么好的果报和利益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舍弃持善一定要行持恶业呢？所以说是善业的一切的善行，它也是十三业，我们行十三业它也是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做那个十三也是一切的行善的根本，是什么人天果报啦，也要我们要得到人天果报，也要行十三业，或者是你小乘的声闻缘觉，或者是大乘的菩萨佛，也都是以行十三业来那个做根本做基础。它也是世间出世间的那种善法之根本，所以对修行人来说，行持善业是一种很重要的功课。如果远离持善业的话，就好像是说我们在空中盖楼房一样，是行不通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达到正果。当然了，讲这么多，是行持善也是很多好处和幸福，我们真的是要决定要发誓和再造。好，谢谢。
黄老师，前面各位师兄讲的都非常好，我这边随时赞叹。我三点，这期间有三点心得要跟师父报告。第一点就是最近也看了一些印度的这个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宗派，他们也讲业果，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但是他远离了一个佛教的核心哦。我们在身心业果里面也讲到，就是业果本空的这个道理。因为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什么修也是在人间善报而已。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现在很多，包括以前的那个六世外道里面讲的一些法，其实我们会发觉，哎，这些都跟佛法非常的相近，讲的也都是修行啊、禅定啊、智慧啊。但是如果没有在这个空的道理上面完全了知的话，事实上我们怎么学佛法，很有可能就是会还是堕落到外道。就是我在研习这个业果的时候，看到那个业果本空这个道理的时候，特别的一个 一个很深的感受。如果不懂这个的话，事实上我们很容易会堕入外道，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这段期间刚好家母也是往生，然后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那家母因为他在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是有点智力退化啊，退化的非常严重，所以讲什么都不记得。那他弥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心里面只存着一个念阿弥陀佛的念头就好。他睁着眼睛看了我一下，我是觉得蛮安慰的。然后后来就是在办后事的时候，哥哥们就说问我说要怎么办，我说一切用佛事来办。所以家母这一次的这所有的一切事情全部用佛法的这个一切后事这样子办，也非常圆满，就是在整个七七四十九这样子整个都把它圆满了。然后中间也做了很多功德跟这个忏悔的事情，拜超荐的这个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圆满。这点是我觉得生前没办法做的，帮家母做的很多事情，然后最起码后面这段事情我们可以努力帮他完成的。那后来当然得了一个梦，就是家母显得非常的年轻漂亮，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都一样。当然这也是自我安慰了，不过最起码心里面有获得某种程度的这种安慰。那第三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是当时是觉得也很莫名其妙了，不过后来一讲，这跟业果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内湖这个慢车道要右转灯打了，开车右转灯打了也蛮久的，然后刚好车头稍微一弯的时候，一部摩托车从后面就咻过去了，过去后我也没有撞到他，然后我就转到右转，转到那个一条小路上，就那摩托车回头过来，他骂我，我说奇怪啊，我右转灯打这么久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他说，哎呀，没什么事啊，结果他摩托车停在我前面，就要我下来。我说我干嘛要下来？有点莫名其妙。我就不下来，不下来又，当然因为摩托车跟车子嘛，所以他也觉得也有点危险。他骑到旁边一直骂我，结果我就不管他了，我的车子一直开。哎，结果他跟了我十几分钟了，红绿灯什么都跟了，一直叫我下来。不下来的话，好像他非要跟我决一生死不行。我说，哎，这也蛮莫名其妙的，这怎么回事？后来就不管了，开开我就开到高速公路上面去，因为我想唯一的办法，因为警察局也找不到，我就开到高速公路，那摩托车上不去，上不去以后就结束了。其实我在高速公路这边开，我在想，哎，这不是这个一手果就是出现了吗？等牛果也出现了，因为没做什么事情，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那可见这个前面的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造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他要成熟了，那我现在如果是。一方面开车，一方面骂他，然后一方面又是莫名其妙的话，那这个下一次可能或是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空间、时间里面又会出现同样的事情，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啊，当然是依势力对峙的方式的哈，就是一方面我们忏悔，我们前身里面到底是，说不定我们当时是骑马，然后吓到了他，然后这一回，或是说他骑马吓到我们，然后这一回就是，反正这个业报就是一定有这样的事情，或是说。我们讲了很多妄语其语的事情，所以会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有人恶言相向。那不管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了知前生事，但是这一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是有因有缘的嘛，所以能够把它看得空的话当然最好，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我发觉大概在我这段时间里面大概有差不多四十几分钟的时间被这件事情缠绕，但是后来我发觉比我上次那个四千块没有领到那件事情好像时间短了很多，我可以稍稍之间了解，哎，这里面好像是这个因缘的展现，然后我们让它能够不要再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一切把它看成就是说这个因缘到此为止，而且它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我们忏悔以前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业，然后我们了解这个佛法本来这个在我们无明还没有办法完全彻底清明的时候，完全了知这前因后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不要在心里面留下任何痕迹的一件事情，都让它这样过去了，然后就没有痕迹的，这样以后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 顺受，就是该受的我们就把它受了，这样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在小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可以在思维业果上面可以了知很多它里面很深细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三件事情跟师父报告，这是我这段期间的一个，谢谢。
是吧？可能跟师父报告之前，先要赞叹师父的慈悲哈、这样广论写出来，让我们大家能在文字的波乐里面有所增长哈、那同时也要感谢师父的摄受哈、在这几年来、其实我是最有感觉的，因为事实上业障慢慢在消除，然后福报在增长，像以前我书我都看不懂的，现在我慢慢也看得懂，所以我觉得那就是福报在增长。那同时呢，在十三业道的差别跟轻重里面的分别里面，我深深感觉到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无论现象上面是怎么样的变化，不要错失了发菩提心的机会，不断的对于业果的现象上面不断的去，一方面对自我的忏悔，然后不断的不要忘记发菩提心，在菩提道上面紧紧努力，这是我的，就是最近看书的一个结果。谢谢师父。
我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那个十业报的轻重，还有十业报的福报。那我想，因为我这次就是反反复复听了比较多遍，我就想把我记得的内容就是再讲述一遍。那在书上我们师父也有提到，就是说十业报的轻重，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判断我们造业的时候它有多么的重。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造业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如果我们在造业的那个当下那个心态是跟强烈的贪嗔痴相应的话，那这时候所造的业就是非常的重。那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想去吃海鲜，那因为是跟强烈的贪欲所相应，觉得说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要吃活的，那这时候造的业就是特别的重。那又或者是说嗔恚的部分呢，比如说人家拿了我们的东西，或者是说人家说了一些话我们不中听，可是人家已经很诚心的跟我们忏悔了，但是我们就都不原谅人家，然后心里头还在盘算着计划着说我要怎么样报复他，我要怎么样就是让他不好过，那这个时候呢所造下的业也同样是很重的。这是在造业的心态方面来讲。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造业所做的方法，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杀生来讲，我们杀人不是一刀让他毙命，可是呢而是用那种很凌虐的手法，比如说一刀一刀的刮他啦，或者是用烟头怎么刺烫他，就让他生不如死，这种呢凌虐的让他凌虐而死的这种手法呢，就是罪业就是很深重的。或者是说在同一个时间内呢，就是大量的杀生，像比如说我们家，比如说看到家里有那个蚂蚁窝，那也不知道要怎么弄它，就用滚烫的水去整个烫它烧它，那让在同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很多的蚂蚁就被我们杀死了，这种呢也是罪业就是非常的深。那第三种来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有没有起防护心，然后就是有修对治。就比如说我们在造业的当下呢，我们有没有立刻的就是发怒忏悔，然后发誓不再造，那同时呢就是时时的呢勤修对治，就不断的呢要心生善念。因为我们在造起那个起心动念是善的时候，那个时刻绝对不可能会造下恶业，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时时的忏悔。那第四个呢，讲的第四种标准就是，如果我们是因为邪知邪见然后所造下的业呢，这个时候呢也特别的重。就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们祭祀，一般人都是说祭祀要杀生啊，什么鸡鸭鱼啊这些，那我们就把这些邪见当成理所当然，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造的业就是特别特别的重，或者是呢，他不相信那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相信因果三世的轮回，这时候造的业也特别的重。那最后一个标准来看的就是说，我们造业的对象，像我们的父母师长是应该我们诚实恭敬的对象，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呢掠取他们的财物，或者是对他们口出一些妄语啊、粗恶语啊，那这个时候呢，同样的所造的业因就是特别的重。还有就是说，我们对出家人跟在家人来讲，我们对出家人所造的业呢，重过在家人。那出家人里面也有分得道的高僧跟一般的僧侣也不一样，得道的高僧我们如果对他造下十二业，那罪业也是很重的。那以人跟动物来讲，我们杀人就比杀动物要来得最重。那动物里头又可以分体积的大跟小，比如说我们杀一个大象跟踩死一只蚂蚁，那又那个罪业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以这是有五种标准来断定我们造业的轻重。那在十业里头呢，本身自己它也有轻重之分，像我们讲的是杀生、偷盗跟邪行的部分呢，这是属于深业的部分。杀生的业就重过偷盗，偷盗的呢又重过了邪淫。那在口业的部分有四种，就是妄语，它的罪业就是重过了离间语，离间语重过了粗恶语，粗恶语又重过了绮语。这是在十业它本身它自己的罪业的深重来判断的。那我们主要研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的，就是十业道的果报。造下十二业会受养什么样的果报呢？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易熟果，第二个是等流果，那第三个是增上果。易熟果呢指的是说我们因为时间、地区，然后还有它的性质不同，而会不同的时候会感果。那如果假如我们认为说既然造业一定会感果，那就等着再感果好了。其实这样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业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勤进的修忏悔，然后防止不再造的话呢，是可以让我们在感果的时候呢重报轻受，长报短受，所以忏悔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是等流果，等流的意思就是像海水一样，就是它不会后浪推前浪，它不会有中断的时候。所以虽然我们在那个一熟果的时候都已经感得果报了，可是因为我们造的业因并没有断，像是等流一样没有间断，所以还会有等流果的果报。那等流果的果报又分为就是造受等流跟领受等流，也就是说当你在造下那个因的时候，那个串习力造下的因，这个是属于造作等流。那师父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比如说小孩子，其实一般的小孩子对宠物啊都是很有爱心的，可是如果我们就会有看到有的时候那个小孩奇怪，他就是很喜欢比如说看到那个蜻蜓就会硬是把蜻蜓的翅膀摘下来啊，或者是什么看到猫狗就喜欢拿石头砸它，像这些。那么小的小孩子没有人教他，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残暴的对待这些畜生，就是因为他累世以来他造作的这个业因都一直没有断，是等流的业因。那另外就是领受等流。那虽然我们在一熟果里头的那个果报都已经成熟了，也感得果报了，可是还有等流果的领受果流在等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虽然生在人道，可是呢为什么我会短命，为什么我身体不好很容易生病，那我们就知道是因为过去呢我杀生所造下的这个等流业因，造成我今天要接受这个领受果报。那这个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增上果，也就是我们讲的共业部分。那因为前面两个讲的都是自己的别业，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发生的。那第三种是共业的部分。像我们常常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比如说有一整片的果林，它结出来的果实呢就是都不像果，结的果不像果，或者是说呢病虫害都一直没有办法消除，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这个是共业，所过去共业，过去的什么共业，就是过去偷盗的共业，所以造成这些果林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生出美味的果实。那我们再举一个，就是像祈雨的共业，比如说为什么，比如原来应该冬天开的梅花，它冬天不开，跑到秋天开，或者是应该夏天结的果，它不是夏天结，到了秋天才果实结出来，那这些也都是因为过去造了祈雨的共业，所以才会有今天这种现象。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记得的部分休息的内容。那我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需要加强的部分就是就是如何修对治，然后防护不再造。因为每一次虽然现在有一些政治政见在我的心中，所以每当造下这些恶业的时候呢，会知道说啊，这个是不对的，是错的，都是事后才来忏悔。可是忏悔的力道不够的勇猛精进，所以也没有再继续升起防护的心，说发誓我不要再造。那既然没有发起防护的心再造，也就是说不断的就一直在串习串习串习，一次又一次的串习，所以才会觉得说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甚至还比以前更严重，那就是因为串习力的缘故。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我还需要再加强的部分。那这是我这一次学习的心得报告。
师父，法师，各位师兄，我到刚刚就是听了大家，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报告，每次来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自己想说，其实我在公司做简报，我都会很有组织的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每次遇到佛法，我好像就不太能清楚的要知道要去讲些什么。那我对这一次听的内容，那我刚才想就是说，其实从刚开始听，边听我就是在边观察自己周遭的东西，然后譬如说师父讲的部分就是说造下什么业，整个山河大地会变成什么样，那我就看看我自己的家，就是我们家的灰尘就是比别人多，就是所以我刚来中弘寺这边，我就说你们家怎么那么干净，就是我们家擦过以后马上灰尘就会上来，那就是其实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住在顶楼很多东西比较容易坏。那还有就是有一天我在听师父的录音带的时候，听到最后就有点不行，因为我被那个很浓厚的那个蟑螂屎味简直逼到已经听不下去，所以我就因为天气又很热，然后我住顶楼，可是我又不想开冷气，所以呢我就很火的去把厨房给洗了一遍。那我知道我们厨房就是任何地方打开那个蟑螂屎都可以快要整个淹出来这样子，然后那我当然知道说我是不杀蟑螂的，那家里还有其他两个男人可能在猛杀，所以我们家的蟑螂非常的多。然后等我洗完把厨房洗完以后，我也没办法直接用水冲嘛，然后他们都会躲起来。等我洗完以后我再坐回去听录音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所有的蟑螂屎味都到我身上来了。然后就是说在我观察很多东西的时候，在听这些东西，其实所有的任何一点点小的事情，包括你每天遇到的事情，包括因为业报所受到的业果，一些大大小小家人的部分，或者是生活的部分，钱财的部分，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过去所做，所以现在去得到一个业果，没有什么任何可以怨的。那 再往下思维，就是我们就我看到或是听到别人的部分，我们可能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就是我们听到像譬如前一阵子有一对，就是妈妈带小孩，后来应该是被谋杀掉在那个戏子的山上。那个是我们公司同事他们公司的会计小姐，所以我也是听到这个故事。那当时他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曾经问我说，就是他们很急，因为找不到那对母子。那我听到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就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很不舒服，我就觉得不太好。可是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比一般人在结果看到报纸上出入结果以后，我们可能知道说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可能是有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我们比较不会说很快的，就是去骂说这个人这么残忍，怎么样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可是相对后来我再去想一想，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他还没有碰到你自己身上，然后他伤害的不是你自己的家人，所以反应比较没有那么激烈。所以也就回到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面对一段会觉得自己功高我慢，我应该不会对这个事情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怎么样。所以后来发觉说，当那是因为那个等流跟业果还没有到，如果真正遇到那个该就是说跟你是业报一线前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过的。就像刚还是也讲说，就是事情来的时候是一定就是先因为串习先来，就是先反应，然后等到产生烦恼，而且我是更慢，等到产生烦恼以后，我才开始去后悔，或者是开始去想我当初是怎么样才变成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但是起码就要先忏悔，然后忏悔过去所做，然后慢慢这样子才会有所进展。而且就是因为一直走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因为我们还就是说一直师父教导我们这么久了，很惭愧都没有在定力上面有任何一点增长。那所以而且就是说也常常用压制压抑的心，压抑就是遇到这个我就是变成现在变成说，我最近一直在觉得很痛苦的是有就是那个嗔恚心，就是生闷气，因为常常就把事情压下来，然后等到有一天你会就会突然晚上你就觉得心情不好，而且心情不好是郁闷到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到现在的人为什么有很多躁郁症啊，甚至就是说忧郁症，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这样来的。那这个其实在很早最初他已经开始了，只是可能就是没有去想他的真正整个事件的因跟果，然后他的空性到底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然后一件一件往肚里面积到最后呢，他一起来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一种就是暴怒整个爆出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陷入很深的一种那种忧郁的状况。那这个是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去改进的。那就是听师父这一次的 CD， 就有每一次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有每次听我都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我过去怎么之前听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一段，就每一次就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轻重法比方，就是说轻重分别，就会很高兴又多知道一些。那我希望自己期许自己多听闻，然后多思维，然后有行有余力要能够修定力，然后能够渐渐的断除这些烦恼。因为我在念到那个山河大地就是整个自然环境反扑的这一段，我心里就在想说，还好我们上课这些师兄大家都是想要学习善的东西，然后我们每个人自己发挥自己这一部分的力量，也许可以让这个环境可以变好一点。谢谢。
我们因为常常听到那个什么师父的 CD 里面啊，或者是 VCD 里面，看到师父在不管他说哪一部经啊，或是哪一部论的时候，他常会讲说，一切法自性是空的，一切法无我的道理，他就很善巧的把这个带进来，同时他会把说，啊，如何能够发菩提心来累积来那个什么利益众生的事情，那然后也跟我们讲说。发菩提心有哪些功德，哪些殊胜的利益啊？那我自己听了之后想说啊，他有这么多的功德，可以把我过去往事所造的一切的恶业可以清除掉，这个恶业这个功德力就很大。那我自己想说，那我应该要发菩提心，那菩提然后来行利益众生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过去或者是无量劫以来一串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就像我有这个念头起来说我要发菩提心，我要行利益众生的事情，可是因为串习的力量太大了，所以真实的菩提心无法升起来，也因为自己的业障没有消掉，所以说一直没办法往前面走。我们过去因为串习了杀十恶业嘛，杀生偷盗邪淫的种种的恶业，所以说我们这辈子感觉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像我那样生病生得一塌糊涂啊，是那个什么财库也是贫乏个半死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不吵闹的眷属之类的，就是种种的恶业都在我身上发生。那我现在知道说啊，原来是我过去造了恶业，所以导致我现在无法能够说很顺利的往前面走，所以我常常在报告的时候都会说我忏悔，确实我还是要忏悔，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忏悔的话，我可能那个业还是很难消。但是除了忏悔之外，我也知道说要升起猛烈的那些防护之心啊。然后我刚刚讲的串习这两个字，过去是因为我们一直串习恶业的关系，所以现在开始我不再串习十恶业，相对的我要串习十善业。那如果串习十善业的话，我们以后所感得的东西不就是好的果报了吗？除了说我自己得到好的果报之外，众生也能够得到好的果报。然后相对的也同样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好好的能够说串习正知正见而不是邪知邪见的话，我们现在都不会晚，可以慢慢的改变外在的环境，自己的心理，一切众生的心理。所以师父教导这个广论的目的，除了说让我们知道说有哪些东西是要遮止的，哪些是要去做的，然后从道前基础一直到现在我们进入下士道了，然后他的用意不在下士道而已，他用意希望说我们能够有升起出离心，进入我们的中士道，在中士道的当下又能再升起菩提心来行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学广论的目的。所以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说啊，我现在串习的是不是十恶业的东西了，如果境界来的时候我再做到，那我赶快忏悔再起防护之心，如果没有 OK 就继续过去，然后能够真正达到说跟上师跟佛菩萨一样，他们一样，他们过去发什么愿我也发什么愿，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的愿。然后我今天早上讲个梦，做了个梦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了一个寺庙里面，到了寺庙里面之后我就进了一个禅堂，就他们很多大众在用餐，在家居士在用餐。然后我以前到了那个寺庙里面的话，看到用餐或者是我会去按照那个用餐时间去吃饭，去到佛门去那边吃饭，想说这是十方供养的，我们就可以去吃啊，我就很理所当然去吃那个饭。可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我的心念是我也不饿那就不要吃好了。可是这样走一走，那个菜味道刺激了我的这个胃，我想说我想吃，那我想吃好了。可是师父以前有讲到过说，佛门一粒米，大陆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我在梦中这个字就出现了，所以以前的话是想要占人家便宜，能够吃免费的，不要花自己的钱，那最好的，然后又好吃。所以我梦中我就在掏我的口袋里看看有没有钱，有没有超过100块钱以上的钱，结果发现有2个50块铜板，再加几个小铜板， 我想说我可以吃了，我就去拿饭吃了。这是一个我的梦中的一个改变。以前是想要占人家便宜，可能是因为说过去这一阵子以来也忏悔，然后呢也听到政治政见的一些事情，也知道说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所以我在想可能会有一点进步，跟这些事情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大家，我们大家都发菩提心来利益众生，谢谢。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高兴，我好像觉得慢慢能够把一些串联在一起，比如说身心因果里面，我们如果不去造恶的话，然后我们串习不要造恶的因，然后我们就不会有恶果，然后同时我们也因为没有造恶，我们能够持戒清净，持戒清净我们就能够满足戒定慧，满一样一样满足上满那个圆满上满，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成就。那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如果能够的话，就是再继续串习，那让自己尽量不要再造恶，所有的恶，然后慢慢有点成就。这是我的心得。